姊妹们平安啊！今天是父亲节，那我也求我们的天父赐福在座每一位当父亲的弟兄们啊！愿主大大赐福你们，把爱浇灌在我们做父亲的心里面，也让我们跟他一样的完全，因为我们的天父实在是一个完全的父啊！今天是父亲节，我看本来想说父亲节要是有个晴天多好，是不是又下了雨呢？后来主就给我句话，他说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这是天父给我们的信息，要我们完全像他完全一样哈。我们感谢主。好，在讲信息以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实在是一位完全的父。你照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你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主啊，你是这样的完全，你要我们一样像你一样的完全。我们谢谢你爱我们，将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我们的救主，因他的宝血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亲近你，我们呼叫你阿爸父。主，我们 在你面前，我们要低头敬拜，把我们的爱戴要来献给你，把我们赞美称颂要来归给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的。我们也求主你今天圣灵来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目，主啊，你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是何等何等的荣耀。你曾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主啊，我们说我们愿意听你爱子的话，求你对我们说话。谢谢主，我们求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专心听你的话。愿你丰丰富富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撒迦利亚书的异象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六章。那么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撒迦利亚书。我们再一次的，我们先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八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这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这段圣经是不太容易解的，相当困难的一个经节，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这里说，我又举目观看，那天几个异象都是先知撒迦利亚在晚上的时候神赐给他的。那每次他看到个新的异象，他说我又举目观看，当他每次又举目观看的时候，他又看见新的异象。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要举目观看，让我们眼睛我们要往天上来看。诗篇的作者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让我们常常学习把我们的眼目从这个属世的转向属灵的，从这个属地的境界转向属天的境界，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现在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乃是赐异象的主，异象是上帝借着先知所传给我们信息的一个方式。而每次我们当来读这个圣经异象的时候，主就让我们更加来明白他的计划跟他的心意。每次我们一明白异象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帮助。这是异象的用意。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四辆马战车，我们先来看这个异象哈。先知撒迦利亚看到说，这四辆马战车从两个铜山出来。铜山这个山的字呢，在原文是复数的，是许多的山。那看到这个两个铜山哈，这个世界上我们看不见铜山，对不对？世界上从来没一个铜山哈，所以这个山呢，可能是一个灵异上来讲的山。 也许是一个天上的山，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是一个灵异的山。圣经常常用山来表示一个国家的权势跟它的力量。那铜呢，这个铜山是代表一个永远不动摇的、永远坚定的一个神的国的一个权势。所以有解经家就说，这两个山到底是哪一个山呢？啊，如果说这两个铜山灵异来解的话，那么这两个山在地上是哪两个山呢？那有解经家说，有一个山就是锡安山，锡安山是耶和华大君王所在之地。另外一个山呢是什么山？是橄榄山，是主耶稣升天得荣耀的一个山。所以你看这两个山，两个铜山就讲到说，是代表我们的天父跟他差来的儿子那位弥赛亚国度的权柄跟国度。神的权柄跟国度是永永远远、永远坚定、永不动摇的。那么铜在圣经里面也讲到是代表审判。那个祭坛我们看到有用铜做的，铜代表审判，这也意思也就是说，从天父跟他的儿子差派出来大能的天使来遵行神的旨意，要来行审判的事情，这就是铜山跟四战马车给我们看见的。那么我们看一看这几辆车哈，它都是套着马，这个马也不是单数的，这个马是复数的，所以这不是普通的马车，这是一个套着许多匹马的战车。那这样套着许多匹马的战车，在以前只有那些高级的将领才能够搭坐上去的，它不是普通的战车。那么古时候这种马战车呢，是行动迅速，而且呢是锐不可当的。这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神的旨意的执行是非常快速，而且是人所没有办法去抵挡它的。所以撒迦利亚看到这个，他又问了。我们感谢主，撒迦利亚实在喜欢问问题的一个先知哈。我们盼望我们也是做一个喜欢问问题的圣经的学生。我们读不懂，我们向主问主啊，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主就欢喜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告诉他，先知撒迦利亚问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说什么？这是天的四风啊，四风。那个风那个字呢，在原文也是灵那个字，所以这是天的四灵。换句话说，这四辆战马车实在是代表呢，代表什么？神的使者，代表天使。圣经讲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哈。啊，你记不记得一个故事？以前亚兰王派马兵啊，派军队。车马大军围困了多滩啊，那时候亚兰人跟以色列人征战，每次总是好像机密被泄露出去，王在隐秘室讲的，怎么这些计谋都被以色列人知道呢？他底下有个臣仆说，这个不是别的，因为他们中间，以色列中间有上帝的先知，王啊，你在寝室讲的，先知就告诉了他，所以你这些军机都被泄露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擒贼擒王，他们说好，那我们去把这个先知抓起来。所以亚兰王就派了车马大军围困了多滩，想要抓拿先知以利沙啊。你这个故事你记得吧？那么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一看，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他就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碰到这样被仇敌围困的这种危急的情况，四面受困，没有一天的出路啊，真是叫人要上胆。但是神人说：“你不要惧怕，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更多。”所以以利沙就祷告说：“神啊，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神把眼睛一看，他就看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所以求神常常开我们的眼目哈，让我们看见这个火车火马其实就是征战的天使。我相信这个四战马车也是大有能力专门负责征战的天使。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这个意象看让我们看见什么？神的使者就环绕着我们来保护我们，为我们征战。只要我们跟随属灵的以利沙， 跟随我们的主耶稣，神的使者定规视为安营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不管环境变得怎么样的险恶，现在这个世界真是动荡不安啊，经济危机加上很多恐怖的行动，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跟随主，紧紧跟随主，这样神要在他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来保护我们。这是战马车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的。那现在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个四辆战马车哈。那第一辆套着什么？红马。第二辆套着黑马。第三辆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而且是壮马出来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这样行了。我们就看见说这四辆战马车呢，他们的行动都是按照次序的。这也就是说上帝的使者在历史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呢，来执行上帝的旨意。那么这里呢讲到其他几辆战马车的行动，套着黑马，套着白马，套着斑点的马的这些行动都讲，但是这里头并没有讲到说套着红马到底他的行动是什么。那么解经家有两样的解释，有一样的解释说这是上帝的奥秘不让人知道，所以呢这是上帝秘密的行动。但是另外一个解释呢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套着战马车的各个战车呢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权势，而是天使在那里掌管这些国家的权势。那么在撒加利亚写书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已经亡国了，也就是说这个历史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他没有再提到，是不是？那么第二辆是什么样的车呢？是套着什么？套着黑马。套着黑马，刚刚讲那个红马，红色是代表流血征战等等或是审判，黑色的代表死亡跟悲哀。那么这个套着黑马的战车其实是讲到上帝的使者在驾驭着后来的两个帝国，就是马代波斯两个帝国的权势啊。这是讲的套着白马的啊，套着黑色的马，然后有白马跟随在后面，白色代表什么？得胜，白色代表征服。那么也可以说代表上帝的使者在那里统御着希腊帝国的权势。那后来有个套着斑马的斑点的马的啊，有斑点的马的这个车呢，这个马特别讲到是壮马，那这个车的力量是高过前面的力量的。那这是代表什么呢？特别有能力的，就是代表那些驾驭着罗马帝国权势的天使。后来历史上我们观看，果然这个套着斑点的马往南方去，也就是说罗马帝国后来果然征服了埃及，是不是？这历史让我们看见都一件一件的发生了。而且不只是这样，他们征服了埃及以后，他把整个地中海四周围当时普天下的列国完全的征服，所以说你在遍地走来走去，没有人能够抵挡他的啊。这是历史上都已经发生。而且第八节我们看哈，他说看了、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这个我的心呢，原文那个心就是灵的意思。那么灵那个字呢，也是气啊，气息的气。那么其实代表说上帝的怒气，上帝的怒气。因着那往北方去的那个黑套着黑马的战车跟套着白马的战车来安慰了神的心，也就是说让神的怒气完全的平息了啊。这是意思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北方的巴比伦帝国被神使用来行审判，让以色列人或是犹大国被亡国，因为犹大人犯罪，神借着巴比伦帝国来审判他们。但是后来这个巴比伦帝国不止欺压神的百姓，把神的百姓掳去，把圣殿整个的拆毁啊！他们真是神的仇敌。那这是神使用他们做工具，但是呢，这些巴比伦帝国竟然向神夸口啊， 当然很骄傲哈，向上帝夸口，所以上帝的怒气就在他们身上，就停在他们身上，直到那个怒气完全化尽了。巴比伦帝国后来就被波斯马代帝国给灭了，这是上帝的审判。那我们看见哈，这四战马车就是说到整个世界局势的进行，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都是掌握在我们上帝的手里面的。我越过越相信说，我们现在看得见的这些世局变化，往往是操纵在这个背后的看不见的灵界，而这个灵界里面有上帝的使者在那里征战，跟黑暗的使者在那里征战，他们的征战就影响整个局势的变化，这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在新约里面，上帝又启示给我们，你说那这样我们有什么，我们在这里头有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既然是他们征战他们变化，那我们有什么角色呢？其实新约让我们看见一件很宝贝的事情啊，刚刚看到那个两个铜山，我说两个铜山，一个父跟基督，天父跟基督，天父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赐给了教会，当教会里面众圣徒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应用天国的钥匙，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神在天上释放，我们只要是奉耶稣的名在这里实行，让神的旨意能够带到地上来，当神的旨意被带到地上，我们看见天上整个军队被释放了。你看那个战马车出来，那个能力是何等何等的浩大。神今天把一个很大很大的权柄赐给了他的儿女，我们要是眼睛没有被开启，我们没有应用，我们非常的可惜。因为神把他儿子耶稣的名，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他说都已经赐给我了，说你们要去，神差我们去传福音去征战，但是他已经得到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而这些权柄呢，今天是赐给地上的教会。求主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来运用主耶稣名的权柄，我们这样向神呼求的时候，他就差派他的使者为我们征战，差派他的使者为我们伸冤，让我们得每次就可以靠耶稣得胜，能够经历神国的大能。这是战马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的。撒迦利亚书是很丰富的一张圣经，这个四战马车还有一些意思的，这四战马车不只是代表上帝掌管整个历史各个天下帝国的变化，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个更深一层属灵的意思的，圣经所有的记载，这些历史故事呢，都跟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有关系的，特别是跟神的选民。而且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圣经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记载的历史都跟神的选民以色列，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这样子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我们更加能够明白里头更深一层的意思。刚刚讲套红色的战马车的话，如果说是代表神使者驾驭着巴比伦帝国的权势，那么照当时巴比伦帝国因着神百姓犯罪堕落拜偶像离弃他，受到了审判亡国，并且巴比伦帝国把圣殿拆毁，圣殿被拆毁有它属灵的含义，也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因着神百姓的罪孽被剥开被拆毁。红色讲到流血，主耶稣为我们流出了宝血，羔羊的血是红色的，红一方面是审判是流血，红一方面也是讲到爱的颜色。主耶稣为什么他这样愿意为我们流血舍身，他是全然的爱天父，他愿意顺服天父的意思，为了爱的缘故，主耶稣也是这样的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流血。这红色所讲出的一个属灵的含义。那接着 是哪一个马？大家记得吗？第二匹马套着什么颜色的马？那战车呢？黑色的马，黑色的马。我们再去看历史，就发现这个套着黑色的马的战车又把以色列人犹大人带进一个 黑暗的时期，就讲到波斯跟马代帝国。我们再从圣经来读，又会发现在那个时期其实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临到了犹太人，他们临到了一个死亡跟几乎是灭族的危机。我们如果来读这个以斯帖记就知道，是不是以斯帖记完全记载了他们面临一个黑暗的时期，而且那里讲到一个仇敌叫做哈曼，哈曼就立了一个木头，准备把莫迪改挂在上面。木头说到什么，弟兄姐妹？木头说到十字架，对不对？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使得木头，所以这黑色的战马车其实又讲到什么？讲到了十字架的死亡。但是感谢主，神借着这十字架的死，让仇敌中了自己的诡计。后来是哈曼被挂在上面，你看是主耶稣被挂在上面，事实上是我们的仇敌撒旦被受审判，他的头被打破了。所以这又是讲到十字架啊，木头是讲到十字架，黑色的马也讲到十字架的死。那接着呢，套着白色的战马，说到主耶稣复活得胜。当神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重新建造圣殿，当圣殿重新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主耶稣的基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这是得胜，这是得胜。那么最后一个战车是什么？套着斑点的马的撞马的撞马的战车，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被高升，他得到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而且福音传遍了全世界啊！福音的使者在到处走来走去啊！那世人因为信服福音的真道，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对不对？耶稣基督复活了大能，改变多少人的生命呢？征服全世界，甚至世界的君王，我听说那个英国女王有一次他们在庆祝圣诞节什么，唱了弥赛亚，她说她也愿意把她的皇冠搬下来敬拜这位永生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所以你看看，这个的确是这个两个铜三跟四战马车里头带出来给我们看见上帝救赎的计划，上帝救赎的历史在这里都已经为我们演出来了，这是更深一层的属灵的含义啊。那你说这个铜山跟战马车很好，也讲到十字架，那跟我什么关系？弟兄姐妹，我又看见这个两铜山跟四战马车跟我们的灵命其实有很深的关联，跟我们的灵命其实会经过这四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什么？套着什么？套着红色的马，套着红色的马，这讲到上帝的手在我们身上做管教，做拆毁的工作，他甚至允许你的仇敌来欺压你，来逼迫你，这是其实这也说出上帝为什么啊，让我们遭遇这些事情，上帝让我们遭遇拆毁管教，是因为他爱我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也许有的弟兄姐妹正经历这个被拆毁被管教的一个时期，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经历到第二个比较可怕的套着黑色马的战马车的时期，那是叫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死，神让我们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时刻，你以为 好像上帝离弃了你一样，好像上帝不听你的祷告，好像让我们对上帝的盼望都破灭了，有时候觉得好像神的话不像以前那样的真实，让你开始就怀疑了。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四散了，走了，完了。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那个非常黑暗、信心受很大考验的黑战马车的时期。那么再过来呢，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经历那个什么套着白马的战车的时期，你经过了红马战车，经过黑马战车的这个洗礼跟苦悲以后，上帝带你进入这个复活的境地里面， 我们现在开始呢经历主耶稣的得胜。神让我们从我们的失败，让我们从我们的软弱里面被主的慈爱跟恩典挽回过来，重新恢复我们对主的信心，重新我们恢复我们对神的敬拜跟爱戴。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生命真的是被改变了，我们真的对神有更加一深一层的认识，那是真实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像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们若不是经过那些苦难的熬炼，十字架，今天很多人不愿意讲十字架的道理，但是神常常借着这些苦难让我们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经过这一切以后，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老练，我们生命更加的纯洁纯白，好像那个白的细麻一样，是套着白色战马车。神要带领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跟他有更深的连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进入这个，我盼望我们真是经过十字架的管教，我们进入与主耶稣复活的联合，而再深进一层的话，经过这个境界以后，你再进入另外一层，就是属天的境界，那个套着斑点的马，那个战马车的事情。我们从此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圣灵的充满，你带着权柄出去为主耶稣做见证，你传福音，你有力量来服侍神，有力量来服侍弟兄姐妹，能带进神国度的权柄跟荣耀啊！这是战马车啊，不断的得胜。我盼望主把我们带入那个境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如果我们经过那个时间，我们还是要凭着信心。但是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的属灵的过程是在哪一个阶段的里面，我们要看见这个意象，说那从两个铜山中间出来四战马车，这些使者是为你为我来效力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神的使者在我们的周围应用万事万物来教导我们，管教我们，让我们灵命能够老练，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更加的连接在一起啊！这是这个四个战马车意象所带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好不好啊？你敢不敢？我们不管敢不敢哈，神都把我们带进这样。我们总是希望说，主啊，你在这里是我坐在你的左边，坐在你的右边。主耶稣说，我喝了杯你们能喝吗？我受了洗你们能受吗？那时候约翰说什么？我们能啊。真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所以圣经讲的一切跟我们想的常常不一样。我们要是愿意追求主，弟兄姐妹，这一条属灵的道路跟世上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赞美主。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意象，好吧？我们一起再翻开《撒迦利亚书》第六章。我们先读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贝鲁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的儿子耶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的头上。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哈。神吩咐先知撒迦利亚说，你要去，你要从这个贝鲁人中取金银啊，从贝鲁之人中黑带、多比亚、耶大雅这三个人里面啊，这三个人是从巴比伦回来，他进入了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蛮奇特的事情？我们读圣经常常就这样过，你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很奇特吗？我们那个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行动电话的，那消息不绝对不灵通的。但是呢，那一天呢，神说你去，叫这个撒迦利亚去这个约西亚的家里面。你想象，是很奇特的事情。先是撒迦利亚进去以后呢，果然就当天啊，当天就遇到这三个人，而且呢，他可以。就问这三个人说，你们中间是不是有人叫黑带，有人叫多比亚，有人叫耶大雅？ 呀，他一进去当面可以指出他的名字，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而且他们知道他们带着金银来要奉献给上帝。在古时候啊，你在旅行的时候都是非常小心，到今天也一样，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钱不露白嘛，是吧？何况你带着金银这么贵重的东西一定是非常秘密的，怎么会有人知道你带着这么贵重的金银呢？所以先知撒迦利亚进到他们中间，不止把他名字叫出来，不止告诉他们他们的心意，而且呢上帝知道，而且悦纳了他们的奉献。所以这件事情是相当的奇特，这是上帝的奇妙的作为，也就是说圣灵感动我们了，叫我们去，那就发现那个配合的非常的巧妙。好，那这里看到说上帝就悦纳了这三个人的奉献，上帝所悦纳的是怎样的奉献呢？这里讲到说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是被掳的人，对不对？被掳的人，当时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很多很多，但是从巴比伦之地被掳人之地回到圣地的人并不多。所以这一批人是代表什么呢？这一批人是代表受过十字架对付以后仍然存着爱神的心，仍然存着愿意跟随主的心的这样一批宝贝的弟兄姐妹，神愿意从他们的这些人手中来接受他们向神的奉献。而且这三个人的名字都有他的含义在里头了。第一个人叫什么名字？黑带。黑带是什么意思呢？黑带就是忍耐的意思。黑带是忍耐的意思，而且黑带是强健的意思， robust， 他经得起考验，经过这些许多的考验以后，他仍然向着主是有忠心的，这样的很奇妙的事情。那你怎么样会能够有忍耐？弟兄姐妹，在苦难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忍耐呢？必须对着神存着一个盼望。保罗说你们因着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呢这一黑带也讲到说是有什么有盼望的基督徒。那第二个人叫什么名字？多比亚。 Tov， 多比亚哈，那个 Tov 多哈，就是 good， 就是良善，是好的。当你经过这一段苦难的日子，你还能够说我们上帝他是良善的，上帝他是好的，人的意思是坏的，是恶的，但是上帝的心是好的。你还有这样的心，你知道说上帝不是为了要降灾祸，而是要赐平安。你经过这样的苦难，经过这样的磨练，你还说上帝是好的，这是什么的表现呢？弟兄姐妹，信心的表现，对不对？信心的表现。那第三个人叫什么名字？耶大雅。耶大雅的意思就是上帝知道，或是上帝晓得。尽管经过这个黑暗的时期，不管环境怎么变化，怎么不利，或是甚至怎么痛苦，但是呢，这个人跟神之间有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有个爱的关系。他不管怎么样，他就跟定了主，像路德一样，虽然经过那样多的痛苦，他有个心，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是跟定了。他是个爱神的人，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什么所知道的。所以这里讲到爱。所以你看，把这三个人他们名字的意思连起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人乃是心里有什么？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的人。如今长存了有信，有望，有爱，对不对？所以虽然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经过神的管教跟拆毁，但他们向着神的心仍然存着信望爱。那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他们的奉献是神所悦纳的。就求主帮助我们啊，学习哈。刚刚我们讲那个战马车嘛，那么你用什么态度来经过这个战马车的时期呢？信望爱。那既然我们向着神，我们的奉献他会悦纳。耶和华神吩咐先知撒迦利亚说，你向他们取什么？取金银物。金银是最能够摸到我们心的，对不对？弟兄姐妹， 请问爱耶稣要不要花钱？要啊。你谈恋爱的时候要不要花钱？要啊。啊，你宁可饿一顿，你这个玫瑰花一大把好再贵要买下去，是不是？为你所爱的人花费啊，这是爱啊。爱耶稣有时候是很贵的，爱耶稣有时候要掏腰包的，爱耶稣有时候是要花时间的。你把你的假期花出来，你不是去玩了，你去短线。爱耶稣要花代价啊！我听说我们以前台中教会在建堂的时候，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我们教会的许多的弟兄姐妹，绝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去的。你说逃难的人能够带多少东西？大部分人都是军公教，我们所谓军公教人员、军人、教师、公务员，都是非常清寒的。他们虽然生活非常的清寒，可是他们对主耶稣的心是火热的。所以在建堂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大家拼着拼着奉献。我们不知道有哪一位姐妹，我们发现了奉献的里面有一个姐妹，把她结婚的戒指都摆上去了。你看她爱耶稣，为耶稣摆上。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主耶稣的弟兄姐妹呢？耶和华吩咐撒加利亚娶他们金银做什么呢？做什么？做冠冕。而且冠冕呢要戴在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的头上。这个冠冕，为了做这个冠冕要花上很昂贵的代价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冠冕。而神吩咐说把这个昂贵的冠冕就戴在耶稣亚的头上。耶稣亚大家记不记得，耶稣亚是主耶稣在旧约里头的名字。所以耶稣亚其实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有一次他在坐席，有个姐妹叫做玛利亚，趁着主耶稣坐席的时候，把一个玉瓶打破，把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就倾倒在主耶稣的头上。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呢？那是玛利亚对主耶稣的爱，玛利亚对主耶稣的奉献，把他一切最贵的东西摆上去了。当时的门徒看到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那里头一个最会打算盘的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呢？你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呢？好像说我们在主耶稣上的花费是枉费，好像我们的主耶稣根本不值得30两银子。那今天这样弟兄姐妹还有没有？有啊，大有人在。今天我们很会打算盘，是不是？今天如果讲到说为了要敬拜我们的神，或要办一个教会什么样的活动，我们必须花这样一笔钱，就有弟兄姐妹说啊，花这么多钱，现在经济这么不好，为什么不把这笔钱拿去做社会关怀，来周济穷人呢？啊，我听一听，我觉得这个语气有点像这个卖主犹大的调调，对不对？从刚刚那个事情，所以你看，其实属灵的事跟属实性很多很不一样的事情，那是存到永远的。我们注意那个永恒的价值。求主耶稣啊，求神或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爱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把极贵的香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求主把那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哈，让我们爱主耶稣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把最贵的金银捐出来做冠冕戴在主耶稣的头上。阿们。好，我们不只要讲，我们要做啊。啊，你阿们，我阿们啊，好好奉献啊。后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哈，其实呢，在戴冠冕，这个冠冕后面我们看一看哈，第14节我们一起念好吗？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约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什么纪念。哦，多宝贵的事情。黑带、多比亚、约大雅这些人，他们一生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是那么清楚，是不是？但是他们一生做了一件事情， 神在那里诉说他们的故事，神在那里纪念他们的名字，他们为就记载这件事情，他们把金银捐出来做一个冠冕戴在耶稣亚的头上，这件事被存到纪念，存到永远的，把那个冠冕，其实您看见了啊，那个冠冕虽然戴在献出来戴在耶稣亚的头上，最后还是归还给他们，归在他们的账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向主的奉献绝不吃亏的，你向主的奉献是归在你的账上的，你知道，而且要纪念，神要纪念直到永远。所以当玛利亚这样趁主耶稣坐席，把极贵香膏浇在主耶稣头上，主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我们愿意被主纪念吗？弟兄姐妹，你愿意被主纪念吗？我们这一生很快会过去，很多事情你做了再丰功伟业，过了几年以后没有人记得你，但是我们如果为了爱主耶稣，你愿意奉献出来，你做一件事情，你 touch 主的 heart， 他会纪念你到永远，都有价值。主耶稣说，你坐在我弟兄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今天说主耶稣在哪里，我怎么去告你呢？主耶稣的肢体在这里，弟兄姐妹，所以求主感动我们，真是要爱，为爱耶稣，为爱耶稣来做这些事情。有时候看起来弟兄姐妹实在不可爱，不是吗？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爱他？因为我爱耶稣。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真会爱我们弟兄。你看我们自己多完全，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人可爱吗？上帝还这样的爱我们，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趁着他还再来之前，把香膏戴在主耶稣的头上。那弟兄姐妹要戴在主耶稣的头上，不要乱倒哈。求圣灵指示我们哈，圣灵指示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就好。OK， 好，愿主帮助。好，我们继续读第十二节到十五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一起读。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子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荒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感谢主，耶和华神吩咐撒加利亚把这个冠冕戴在大祭司耶稣亚的头上，然后说预言。那请注意，这个冠冕哈，还不是旧约里头大祭司那个帽子上面刻有归耶和华为圣那个金牌，还不是那一个。这个冠冕是一个多数的，也就是说这个冠冕是有很多东西围绕在上面，是金银做的，围绕在上面一个君王的冠冕，这是一个君王的华冠。神吩咐把这样君王的华冠戴在这个大祭司耶稣亚的头上，所以呢，耶稣亚戴上这个，耶稣亚是个祭司，但是戴上了君王这个冠冕，他就成了弥赛亚的一个预表了。这是个预表，这是个预表。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请注意，大祭司耶稣亚是属于哪个支派的？哪个支派才能够当祭司的？利未支派，对不对？但是他这里讲什么？大卫的苗裔，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所以你知道他所讲的预言并不是指的这个大祭司耶稣亚来讲的，而是遥遥指着那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弥赛亚来说的。大卫的苗裔哈，大卫的苗裔。那以赛亚曾经讲说，从耶西的本必花一条，也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就讲到说，虽然犹大亡国了，可是将来有一位大卫的子孙，他要被兴起来，他要做王掌权，他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就是预言了。那不错，在当时你若去看，当时是不是重建圣殿？是重建圣殿。当时的领袖是谁？或君王的后裔是谁？所罗巴伯。 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这个冠冕其实不应该戴在大祭司耶稣亚头上，应该戴在谁头上呢？应该戴在这个君王的后裔这个所罗巴伯的头上才对。甚至啊，有一些解经家说啊，可能圣经记错了。但弟兄姐妹，圣经没有记错，圣经的确讲到耶和华神是叫先知撒加利亚把这个君王的冠冕戴在这个大祭司耶稣亚的头上，他是借着他来讲预言，讲到将来的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来讲的。因为在旧约的里面呢，君王跟祭司这两个职分是不能混在一起的。你是君王，你就不可以做祭司，你不可以做祭司。你是祭司的话，你也不可能做君王的。这两个职分是分开的。但是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配得这样尊贵荣耀，他可以一方面做君王，一方面又做祭司的。这是这个事情让我们看见了，所代表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撒加利亚说，这位大卫的苗裔却要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他并不是糊涂不知道，他说要使这个两职能够和平。哪两个职呢？君王祭司，祭司君王，两个合而为一的。主耶稣呢，他又是君王，他又是祭司。所以我们每次来到我们的主耶稣面前，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什么？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王，双重身份。我们赞美主，他既是上帝的羔羊，他也是犹大的狮子，他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也是要再来审判万国万邦那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看见他又是大祭司，他又是大君王，所以整个这个动作呢？祭司耶稣亚戴冠冕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看见是个预言，讲到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而且撒加利亚预言这个大卫的苗裔，大卫的子孙，他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建造耶和华的殿。而且他两次讲到建造耶和华的殿，圣经重复讲的话的时候，就是表示那个事情很重要，是不是？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而那个建造耶和华殿还不在于讲的当时他们所罗巴伯率领的以色列百姓所重新建造那个属物质的殿。为什么说不只是指的那个属物质的殿呢？或者说不是指的那个殿呢？因为这个来建殿的这一位必须有双重身份，他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在位上做祭司，那是必须由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建造，那个才是他所预言的耶和华的殿。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他讲过，他向着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这么说，他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那后来门徒就明白他的话，这个殿是指的谁？耶稣基督的身体。不错，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神的百姓，因为我们的罪孽被挂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裂开，但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造起来。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这个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主耶稣的身体呢，现在复活以后就扩展开来了，这个身体扩展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什么是他的身体。保罗也讲说，你们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是圣灵的殿。今天我们建造，是谁在建造这个教会呢？是谁在建造耶和华的殿呢？弟兄姐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亲自在建造这个殿。我们要是有这个看见的话，我们就不容易灰心丧志，我们的眼目也不会看放在某一个传道人或某一个牧师或某一个长老或某一个执事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建造教会是主耶稣上帝的儿子，这位又是大祭司又是大君王，他在亲自在建造。神建造在你身上，神建造在我身上，这个不是人手所盖的，不是我们能做的。弟兄姐妹，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自己的作为，神救赎，神自己制作，神要叫我们得荣耀，这是伟大的一个意象啊！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那这样的话，第十五节我们继续看哈。十五节怎么说？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 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你看见不只是神的儿子在那里建造，神也拣选他的工人来建造这个殿。这个工人是从哪里来的？从远方也会来。今天这个话其实也应验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在建造这个耶和华的殿，与主耶稣一起同工。那这样的话，主耶稣说我的轭是什么？亲神的，对不对？跟他一起同工，靠着主耶稣我们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是世界上一件最荣耀最有价值的工作。所以今天使用神所使用来建造耶和华殿，建造神殿，还不止在全世界的传道人跟牧师，神愿意使用每一个有心愿意跟他同工的弟兄跟姐妹来建造这个殿。这个太浩大一个工程，神愿意有心的人跟随他一起。你知道那个时候先知撒迦利亚的时代，他们建造圣殿谁有份呢？被掳归回神的百姓，每一个人愿意拼上去，愿意坐上去，那个人就有份于这个建造的工作。所以今天神也同样的呼召弟兄跟姐妹，从被掳之地归回，不要活在罪恶的里面，不要活在世界的里面，从这世界罪恶里面归回，归回到圣地，归耶和华为圣，让我们在他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与他一同来建造这个荣耀的圣殿，荣耀的殿要存到永远。主借着这样的呼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把这伟大的信息赐给我们，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又是大祭司，他又是大君王，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也是建造你的殿。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殿的一部分，我们是主耶稣身体上的肢体。主啊，你愿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对着主有一番爱，在今生这有限的年日里面，主耶稣再来之前，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坐席，看到有机会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把那个极贵的香膏愿意倒上去，让把我们的金银愿意做成冠冕戴在主耶稣的头上，荣耀我们的主耶稣，荣耀上帝的儿子，荣耀这位真实的弥赛亚。主啊，你这样来呼召我们，主啊，虽然这个工程很浩大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建造耶和华殿的乃是这位上帝的儿子，神的羔羊，犹大的狮子。主啊，愿你深深的来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四周围实在有你的使者视为安营，为我们征战保护我们，让我们心里靠着你刚强壮胆，没有惧怕。主啊，在地上做你荣耀的见证。主啊，愿你从我们中间 呼召一批这样忠实到底，虽然经过十字架对付，我们对着你仍然存着信望爱，这样宝贝的弟兄姐妹来跟随你，与你一同来建造。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